要请弟兄姊妹特别祷告了哈。这个我前天重感冒，这个咳嗽咳了很多天，直到今天才开始有一点点声音。好，我们连续的九周两个月，我们要讲雅歌。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当马蒂娜牧师把九个题目摊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问我们几个传道人，谁有负担讲什么题目啊？当时我就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自告奋勇，自告奋勇哈。也在座所有的传道人当中，我最黑哈，皮肤我最黑啊，所以我就想舍我其谁呢？我就捡起这个题目说：我虽然黑，但是我不感觉我很秀美啊。所以我在这个进入到这个题目的里面的时候，我就说：主，你一定要帮助我。什么叫做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越祷告，越去透过圣经的研读当中，我越发现，哎呦，神在我的心里，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期待今天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想问问看，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有用智慧型手机吗？你的智慧型手机有照相的功能吗？有吗？那您的手机上面有那个美肌的 APP 吗？有吗？有在用美肌 APP 的请不用举手了哈。你会发觉哈，是用那个美肌的功能哈，让肌肤更完美无瑕，让你一秒就可以怎样变女神了哈。现在的美肌的功能厉害到一种地步，可以让你的脸怎样，眼睛变，哎呀，脸会变啊，皮肤可以变，嘴唇可以变，哇！你看，你们都不用我讲，你们都知道功能是什么哈。是这个美肌的功能，就可以在拍照的过程当中，立刻就展现出你什么最完美的那一面。你知道，常常有时候我们要帮姐妹照相，有时候要帮我们自己的太太照相，拍了半天，她就说：“哎呀，你怎么把我拍成这个样子？重拍。”啊，拍的一点都不像我，怎么拍成这个样子啊？我心里想啊，你就长这个样子啊，啊，再怎么拍还是长那个样子啊。那我正想说，哎呀，这不要再拍了啦，不要再拍了啦。那当时神就对我说一句话哈，这个不是假，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看人的眼光不是这样看的？是你不懂。不是你不，是你不会拍，知道吗？所以后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主啊，会不会是今天神他也带上了一个什么美肌 APP 的眼光来看我们？你看到镜子的时候，你满意自己吗？啊？哎呀，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满意？来跟我说一遍，主啊，今天开始。开启我眼睛美肌的 APP， 我要看到自己的容美。对旁边人说：“从今天开始，我要看到你的容美。”常常有人说啊，神都把那个不可爱的人放在我的旁边了，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讲过？神为了要操练我的耐心，操练我的爱心，所以神就把那个不可爱的人放在我旁边。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神是把可爱的人放在你旁边，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去爱他而已，知道吗？不是旁边人不可爱，是他很可爱，只是我不会爱。所以求神把那个爱和丰富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的眼光一转变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原来他那么可爱。看镜子的时候，哎呀，原来我这么可爱。所以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每次去看待别人的时候，我们甚至看见在他里面有王的荣美。上周我们有说到，愿神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们就怎样？我们要称赞神的爱情比酒更美。当神吸引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快跑来跟随他，王就把我带进入了内室，我就在内室当中，我就欢喜快乐。什么叫做用口与我亲嘴？ 就是神的话语在吸引着我们，把我们带进内室，塑造我们的灵人。神透过他的话语一次一次的吸引，一次一次的提醒，带着他的应许，带着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挑战，为的是要我们更多来领受他的爱，好叫他在我们的里面的喜乐可以得着满足。所以当我们一次一次活在神的光中，在神的内室里面，活在他的荣耀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与这位全心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新郎神共处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荣耀、尊贵、能力、权柄、丰富、智慧、他的恩宠、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丰盛和满足以及生命，就一次一次的浸润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渴慕，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在他的里面有多么的宝贵。所以当我们如果可以看见神他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候，神把我们带进入到内室里面，你会发觉所有一切的荣美在他的面前都失去了光彩，甚至你所渴望所祷告的都在他的里面可以得到满足，而且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样的丰富，这样的满足，这样的美好，这样的荣耀，这样的能力，可是很特别，在一章五节话锋一转，他就说到了什么？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雅各一章五节说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刚刚还在说，神啊，你这样的一个柔美，我在你那边我要欢喜快乐，众童女爱你都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突然就插进了这句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呢？弟兄姊妹，这个可不是所谓的孤芳自赏啊，哎，我很黑啊，但其实我还蛮漂亮的。这不是一个所谓的自恋情节，这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而是在这句话当中，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中间却隐藏了新约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当基督徒能够说出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我也是在神的荣耀的光中，神的光照才可以使我们真实的看清我自己的黑。但不是只有停留在这里，我还需要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他的宝血的洗净，他荣耀生命的内住，我才可以说出我却是秀美。当人进入到内室与主亲近交通，我们的灵会开始敏锐，你会开始去知道，哦，原来主啊，我在你面前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在我里面我真实的是黑，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生命的内住，我的里面我也知道我也是秀美。基督徒信仰的道路上面有两个力量会一直不断的在增长，你会陷入到这种矛盾的冲突的里面，但这两个力量都是必须要存在的，少了各一个，你的生命也都不会长大。这两个力量是什么？第一个叫做所谓的不配感，越靠近到神的光中，你会发现这荣耀的光照，越靠近光越看见到自己的污秽和黑暗。以前说谎没感觉，现在说谎立刻就说，立刻光照，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谎？以前跟人家开玩笑揶揄对方一下，甚至是开玩笑对方一下，没什么感觉，哄堂大笑，但是你却发现，哎，我不能够这样说出一个同有神受造柔美的人，你就越发觉得奇怪，我做这个也错，做那个也错，说这个也不对，说那个也不对，哎呀，你会开始觉得神啊，每次来到神的面前，你会问主啊，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如此的罪人？这种不配感的力量会不断的成长。但你不能只有这种力量哦，另外还有一种力量叫做荣耀感。越靠近到神的面前，你会发觉他的荣美在你的身上可以彰显，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诚实、他的圣洁，就在你的生命慢慢的增长，那个荣耀感就越发觉就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活像耶稣基督。 这种荣耀感跟这种不配感在我们的生命会带出一种的拉扯，拉扯越大就表示你的生命越成长 越大。我不能老是停留在这边，对啦，我是一个罪人，对啦，神也很爱我，不，你要再往前，我看见我的罪是这样的黑，但我也看见神的荣美越在我的身上更多的彰显，这个不配感在我身上越更多的增多。主啊，我甚至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深深知道，若不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饶恕，我没有办法站立在你的面前。但你也越发觉得这种荣耀感充满你，主啊，是你的恩典，是你的能力，是你的荣耀，是你的大能，我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昂首阔步地站立在神的面前。所以这种的不配感和荣耀感就在我们的里面，两种力量就不断地增长。你感觉是一个拉扯，但却是要叫我们知道，你经历到一种感觉，就是荣耀与羞耻，你就经历到一种感觉，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为什么神的光要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黑，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无奈呢？因为神要审判撒旦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瑕疵、捆绑和谎言。若神的光，我们进入到神的内室里面，若神的光不显明这个黑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定罪撒旦恶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瑕疵。我不知道那是罪，我不知道这要对付，我不知道这在我生命当中要完全的除去，我不知道这个我需要悔改，我不知道我这个需要认罪。但同样的，神透过光显明我们生命中的黑，除了定罪这些罪之外，他也为了要恢复医治我们起初在神面前所创造的荣美、尊贵和荣耀。所以雅各从一章开始，我未来的未来的剩下七个礼拜，你要跟着教会的脚步走，你要跟着教会的水流走，你一定要跟上。当我们一步一步的先进入到内室，神的爱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他，我们感受到王把我们带进到了内室，在那里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我们爱他理所当然。但今天你要跟上的第二个，就是你要做主啊，我真的要能够说出，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在你的光中真实的看见到我自己，我也需要在你的光中看见，原来我是这么样的一个荣耀，这样一个秀美，这样一个尊贵。所以今天期待能够祝福台下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他的尊贵，让他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恩宠，他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强盛，他的富足，多而又多的倾覆在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但是这份爱带着慈爱，但这份爱也带着公义，好像生命当中辖制你的所有的一切的残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我们被世界所捆绑的一个心，以及是好久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热切爱他的一个心智，在今天神都做一个全然的恢复。说主啊，让我真实的是一个明白什么叫做进到了内室，你以爱为旗插在我以上，我也能够看见我的黑，我也能够看见我的尊荣，好叫我更进一步的来认识你。所以期待神的话语成为你我的力量。所以今天我想讲第一点，就是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什么？十字架的救恩。罪恶感、羞耻感而害怕被拒绝，我们以为十字架只有除去世人的罪，恢复神与人之间爱的关系的而已。所以我们常会说一句话，凡借待他的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会说，诶，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会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座前，求怜悯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很多时我们犯了罪，我们好像感觉到自己黑，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认罪祷告，我就说，主啊，这个罪你已经完全赦免了。可是很奇怪，在认罪之后，你会发现羞耻感好像如影随形，时刻的去提醒你曾经过往的一切所行。好像我认罪祷告完了，神赦免了，我也宣告神赦免了。可是在夜深人静自己独处的时候，那个羞耻感好像是一个乌云笼罩在你的头上。你知道撒旦最强力的武器就是什么？一种深自肺腑的羞耻感，刺的那感觉挟制着你。你可能曾经有过很棒的属灵经验，你可能也对于神的话认识也充满着信心，你可能你知道你自己是神儿子的位分，可是你常常会被这种感觉被绑住，你会觉得我次人一等，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其实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我被这种羞耻感深深的捆绑住，挟制着。我那个时候严重到一种地步，所有人对我的称赞我都听不进去，但只要一有人批评我，我全心的接受。人家的好意你会当作是一种讽刺，别人对你的提醒你会当作别人是对你的轻视。我好像那个是中午哦要去打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知道吗？我不想要见到任何人，所有人来的电话呢我不想接，出去门出去外面啊，遇到熟的人我立刻怎样啊，转头躲藏。我也好像是用那个泪水啊洗耶稣脚的那个有罪的妇人啊，那个有罪的妇人不是一进入到那个法利赛人的家吗？西门的家，对不对？他开始不是洗耶稣的脚吗？那周围的法利赛人说什么？你若是先知，你就知道这个什么，这个女人是罪人啊。我就像那个女人一样，我只要一走进一个团体，一走进一个房间，我立刻就感觉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罪人。哎，我被这种瑕疵这种的羞耻感在我里面深深的瑕疵啊，好像是大卫诗篇51:3所说的哈，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厌恶自己所做过的事，我厌恶自己所说过的话，羞耻感如影随形，像海浪一样一次一次的侵袭着我，我深深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是撒旦的谎言，这个是撒旦的谎言。我好长的时段，好长的时间里面，我一直活在这种谎言的里面。我知道我需要去挣脱，我知道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我知道他是我的阿爸，我是他的儿子，可是羞耻感我好像摆脱不掉。我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救我救我救我。哎，刚刚好像得胜，羞耻感一来，哎呀，我就接纳了这种羞耻感的建议。这种撒旦的谎言真的是无所不极其无所不能的，就是要摧毁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他要把你跟人与神之间把你隔绝掉，他要孤立你，他要破坏你在神家中的地位，他要瘫痪你所有的潜力。我要对那些曾经好像也在这种环境里面的人，我要说说话。你曾经或许是在事业挫败不如意，你可能曾经外遇，你也曾经可能堕过胎，可能受过毒品烟酒网络的捆绑，情欲错乱的关系，你常常否定自己，你觉得自己非常的肮脏和羞耻。可能你从小你就不是父母所期待的孩子，不是期待的性别，你在婚姻里面很痛苦，你可能曾经被抛弃离婚，甚至你曾经在家亲子关系里面被你的儿女所拒绝所排斥，你极力的想要隐藏你不堪的过去，你用冷漠，你用忙碌，你用谎言，你用封闭 忽略和隐藏你里面受伤的这种的情感，你不再信任，你对任何事不再有盼望。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你的罪恶。马太福音27章，耶稣也为着你的羞辱，为着你的羞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戏弄，被荆棘当作冠冕戴在头上，兵丁用苇子当作杖给他，甚至拿苇子打他的头，吐口水在他身上，蒙脸打他的脸，给他巴掌，叫他猜猜是谁打他。他整个裸露都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其实不是一轨一块布，十字架是整个裸露。十字架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折磨你，就是要羞辱你。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羞辱。路加福音23章说，耶稣不仅是被羞辱，路加福音23章也说，耶稣也被拒绝，他被当时的百姓拒绝，释放巴拉巴，钉死他，百姓拒绝他，祭司长、官长也拒绝他，甚至他背负着我们的罪的时候，连神都掩面不看他，以至于我们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有一切的羞辱，所有一切的被拒绝的感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都为你背负了。当他说成了的那一个时刻，一切的羞辱，一切的被拒绝，都在你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都完全的挪去了。阿们。所以你不要再被这个谎言给限制住，说主啊，为什么我还是这样的一个羞耻，为什么还是这样的一个被拒绝的感觉。你要奉主的名说，主啊，你在十字架上面都已经完全的挪去了。希伯来书12章2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喜乐。那他的喜乐是什么？就是我们啊，他的喜乐就是我们可以恢复啊，他的喜乐就是我们可以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的喜乐就是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罪恶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脱落。好多时候我总觉得站在别人的面前啊，我觉得我总是一种很羞愧的感觉，讲的话呢也不太敢讲，总觉得我讲的万一太满了，会被人家讲说啊，你说的也做不到。有时候做了一些得胜的见证，做了一些好像成功的见证，做了一些好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爱主的见证，心里有一种担忧，担忧一种什么？人家曾经说过叫起底，你知不知道？起底就是，哎，也不看看你的过去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发觉我被过去的东西一直被抓住。神就提醒我，孩子啊，过去的罪我都赦免了，现在的罪我也赦免，包含连你未来的罪我都怎样赦免了，你何必让这种的罪疚感、羞耻感、被拒绝感深深的笼住你和压制你呢？以至于我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我在你生命当中的荣耀，你当有的一个信心，你当有的一种在我面前的一个神儿子的位分，被这种羞耻感而给抹煞了呢？我一直很努力的想挣扎挣脱，我唯有就是靠着神的脸说，神啊，只有靠着你真知道我是这样的黑，但是我不能这种被黑的感觉所抓住，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我虽然黑却是秀美。这样的一个思想征战得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去打，也不断的去操练。很喜乐的一件事情，我可以靠两个经文，神透过这两个经文真实的安慰了我们，纵然黑却是秀美，秀美荣耀喜乐能力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61章7节，大声的来念哦，请。
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
那个加倍和代替，我觉得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限制都没有翻译出来。你知道那个加倍跟那个一种代替， 是一种多而又多的滚压、占取、夺去，就是你我的生命是被荣耀给夺去，你我的这种的黑的生命是被神荣耀的丰富的生命给怎样给碾压过去。他说什么？我你们必得加倍的，不是很兴奋了，来，我们必得加倍的什么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曾经受过羞辱吗？在你生命当中好像有一种羞耻感作祟吗？我不行，我不能，我不会，哎呀，你找别人吧。怎么取代？神啊，求你给我加倍的好处，粪中所得的什么？代替所受的凌辱，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主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一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更棒，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所带来极的荣耀的改变。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所种的是
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
所以你现在是哪一个？你是荣耀的，你是强壮的，阿们。跟我说一遍，主啊，过去的羞辱都走了，现在的我是荣耀的，过去的软弱都走了，现在的我是强壮的。所以我常向神说，主啊，我要加倍的，加倍的，加倍的，因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恩就在我的里面，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不是孤芳自赏，那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带来的效果。阿们。第二个呢，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呢，那是因为天父对我有一个什么爱的眼光。这个读雅歌哈，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所罗门还蛮厉害的啊，其实也是神对他的心腹所说的话了。你知道现今我们常说有所谓的撩妹，你知道什么叫撩妹吗？我觉得那个雅歌就是一个撩妹大全呢。哦，讲真的，你有没有听过人家撩妹就讲，哎呀，我好差劲哦，一个男孩子对女孩说，我好差劲哦，女孩说，你怎么这样讲自己呢？男孩子就对他说，因为我除了喜欢你什么都不会。这种撩妹啊，要不然就男孩子问他说，哎，你哪里人呢？女孩子就说，啊，我加州人啊。他就说，那你哪里人呢？我是你的人呢。啊，就比如说，哎，我最近有点钱想做点投资啊，我要买一块地。说买什么地呀？对你死心塌地，说撩妹嘛哈。那来看一看圣经里面怎么撩妹啊？来，我用现代中文译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来，请。你不要说这是老梗哎，这在那个时代可是很新潮的哈。我的爱人呢，你是如此的吸引我。我在读的时候，我在读雅歌啊，你知道我以前在这个李志勤的头脑，雅歌里面一共有八首诗歌，那八首诗歌是所罗门与心腹与他的同伴所唱的新歌。那这八首诗歌呢，我就去做分析啊，这时候八首歌呢去做预表。所以 解释雅歌有四种方法，预表论啊，真实论啊，或者所谓的圣经当中那个情爱论。那我在解释的过程里面，我就越读越发现，主啊，为什么我读不出来原来这是你在对我诉说你的爱呢？我可以分析字句，我可以了解背景，我可以查出它的预表，分析它的字义，但是主啊，我希望我可以读出来的是你对我的爱。虽然我是一个男性，但是我站在心腹的角色，站在心腹位分的时候，主啊，我要感受到一个新郎对心腹炽热的爱情，主啊，也把这个爱情在我读的时候涌现出来。待会把那个我的爱人当作是自己好吗？像是神在对你说的话，不要只是单单只读那个话，好像是神在对你说这样的话一样，好吧？再来一次，来，请。我的
爱人啊，你是如此的吸引我，好比法老战马中的骏马，你两鬓的头发多么秀美，像珠宝链子绕着脖子，我想要为你织金链子，为你配上银的饰物。我的爱人，你多么美丽，你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闪耀着爱的光辉。我的爱人在女子中就像荆棘里的一朵百合花。 Amen。
你的眼睛闪耀着什么？再说一遍，我的眼睛。有这种感觉吗？奇怪，这眼角最近下垂很多，皱纹也不多。我的眼睛闪耀着，哇，下句话说什么？我的爱的人在女子中像是在什么荆棘当中的一个什么？哇，这个多伤其他的女人。你看，所有的女人在我的眼中就像荆棘一样，你就像百合花。哎呀，你要称赞自己的太太，也不要把所有的女人都踩在脚下嘛。神就这样爱我们嘞，疯狂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我的爱人在女子当中就像荆棘里的一朵。你真的要看到自己多么的柔美，你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眼光，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啊，真假我不太清楚。哈佛大学做了一个试验，透过大数据去分析所有毕业之后的学生，他们的出路，他们一生的收入多少，他们的职位，他们的成就。后来这个整个结果就显示非常一个特别的情况，校长就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跟学校的人要说一说，所以他就召聚学校所有的教授跟所有学校的行政的同工，就开了一个内部型的秘密会议。他就对这些教授跟对这些行政同工说一句话，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对学生非常喜爱尊荣，看重每一个学生。首先拿成绩 A 的学生，你们要非常的看重他们，因为他们独立聪明自主，他们会继续的研究下去，他们会拿到 PhD， 他们会做博士，他们将来还会再继续做研究，博士后的研究，他们将来会回到学校做你们的同事。所以现在打好关系，看重他们。那如果学生曾经拿到 B 跟 C 的哈，你要看重他们，因为他们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去，所以他们两面的说话都非常灵活啊，说话也非常的合宜，将来会成为政治人物回来管我们的学校。那拿到 D 跟 E 的哈，你们要更要非常非常非常的看重，甚至拿到 F 的你们要看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读书不行，他将来会走不一样的道路，他对于挫败感非常的熟悉，他不畏挫败感，他将来会做生意赚大钱，将来会捐钱给学校。所以 A B C D，哪怕是拿到 E 跟 F 的学生，你们通通都要非常的怎样看重他们。哎呀，眼光一不一样？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觉，神啊，也求你给我这种眼光好不好，看到每一个人的价值。主，你是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你疯狂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主，我要知道你的眼光。主，我要知道原来你看我秀美，我要明白你是怎么看我的。当我的眼目不再看我自己而转向神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是秀美。但是我的眼光如果老是远离神，开始看我自己的时候，那么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会看到我生命当中的污秽。你会发觉诗篇103篇8节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天父爱他所创造的人，人犯罪伤了神的心，他却一再给机会。好像是路加福音15章的那个天父，好像是路加福音15章的那个父亲，等候着他的孩子，不追究他在外面做什么，还把上好的袍子鞋子戒指给他穿戴上，恢复他的身份，吩咐仆人把肥牛犊宰了，全家吃喝快乐。这就是天父的爱。而耶利米书31章3节更棒，他说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
我慈爱
吸引你。以色列人多次悖逆，他一再劝诫，但是只要他们悔改，神就接纳他们。很特别，神从来不会拿过去的错误来责备你。我觉得这是，我越读神的爱，我就越觉得好特别。神保留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啊，他没有赐给人的。如果赐给人，那人就完蛋了。他保留的，这只有他自己哦。听听看，这是什么？人只要一受伤，就会留疤，对不对？你受伤不留疤的吗？你受伤会不会留疤？疤就是提醒你下次不要再受伤，汲取这个教训，不要再受到这个伤痛。神保留这个能力给他自己。我们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有时候我们会悖逆，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犯罪，有时候我们会伤痛他的心，但只要当我们一回转归向他，我们一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时候，我们悔改求他的怜悯，求他的恩典赦免的时候，神就完全的忘记他曾经，我们曾经这样的一个悖逆。他看待我们就像什么新的一样。人如果有这种能力，人很可怕。你受伤以后你还会怎样？再受伤一次，你被骗一次之后还会再被骗，对不对？有人骗了你两次，你还会再被他骗吗？你骗我一次可以，骗你两次算是我笨，骗我三次呢，我就傻了嘛，我不可能这样嘛。所以每一次的受伤，每一次的被骗，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个记忆，在我里面会有个伤疤，提醒我下次不要再犯。神保留这种能力在他的里面，我们只要每次的犯罪一来到神的面前，是真心的，不是说反正我只要认罪神就赦免我，不是这样，是我真心的认罪，我悔改，神就完全的洗净我一切的罪恶。他看见我是从什么新开始，所以以至于他对我们永远都是新的接待，新的接纳，而不会是这个孩子已经怎样，你我又软弱跌倒了。查查看，吴蒙恩45岁第47次软弱跌倒，第48次还来啊？主耶稣会不会这样？他看见我像是怎样？第一次一样。主耶稣保留这种能力，他爱我们的眼光，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到别人的面前，寻求他的饶恕，寻求人的接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我觉得哇，这个人的忍耐力真的是不得了。但你知道吗？每次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那个恩典的爱、慈爱的爱、公义的爱，就让我能够再一次就勇敢到他的面前，他能够愿意的再一次接纳我，他让我愿意活在他的荣美当中，他容忍，他等候，他责备，他差遣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一直活在他的荣美的当中，他看我们始终是荣美的。我觉得父亲，天上的父亲可以这样看我们，我觉得身为人父的我们，我们真的也需要拥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正在建造一个天父爱的家， 我很希望能够在面对我的牧区，面对我们的教会，甚至面对我自己的孩子，我能够让他感受到什么是天父的爱，以至于当他长大成熟的时候，他能够明白，哦，原来这是天父。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从来没有被父亲抱过，我们没有明白什么叫做父亲的爱，好像没有被父亲宝抱在怀里哈，好像在你软弱，在你失败的时候，好像父亲也不是常常缺席，就是不在。我们没有领受到那种什么叫做天父无微不至的爱，以至于我们天父总觉得父亲离我们是遥远的。他是爱我，但我总觉得他是离我们遥远的。但今天可以从我们这一代可以开始，怎么去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常常知道，他软弱害怕孤单的时候父亲在，他犯错的时候父亲可以责备，但是这个责备却是把他再一次带到爱的里面。我也常常修理我的孩子，每次犯罪的时候我就修理他，犯错不是犯罪，犯错的时候我就修理他。有几次的修理啊，我觉得我做错了，修理的好像太过了，我就在他的面前求怜悯。刚刚是他犯错，我修理他，就当我发现我好像处罚的太过的时候，我就请他站好，我就坐在他面前，儿子啊，爸爸刚刚好像有些情绪的说话，说了不对的话，你可以饶恕我和原谅我吗？所以他边擦眼泪边说，爸爸我原谅你。我一直在祷告说，主帮助我。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我没有被父亲拥抱过，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被父亲拥抱的感觉。我父亲很早过世，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外面工作家境当然是比较不太容易一点，在外面工作常在外面被人家欺负，所以我总觉得啊，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父亲总不在我身边。其实我长大的时候，我成长的环境，可能我人格的塑造其实都在军中。人家说军中的长官，我也没遇到一个很好的长官，大部分都是用谩骂、指责取代鼓励跟奖励。所以在我的里面，我总觉得，哎，我有一个爱我的天父，但是天父离我很远，所以我需要天父的时候，他总不在。我有好表现，他就会与我同在。当我孤单、面对软弱、面对痛苦的时候，我想他很忙，他没有时间理我。我就很会有这种感觉，我就越来越求主说，主，我一定要知道你对我的眼光，我一定要知道你在我的身边。所以主啊，帮助我，我来领受这份爱，除去我的羞耻，除去我的罪恶，除去我的被拒绝。同样的，身为人父的我们，今年面对我们的孩子，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孩子可以感受到天父的眼光，天父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宝爱，天父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祝福，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好让你在你面对你孩子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按着主的道理教导和教训他们，不让他们失了志气，而让他们有自信，有从神而来的恩赐，有信心，也有盼望，能够面对一个未来更黑暗、更弯曲、被拗世代的时候，这些每个孩子他里面带着基督的光，却能够影响周围世代的人。所以在座的每一位父亲，牧主先锋教会的每一位父亲们，所以我们求神给予我们一个属天天父的爱，天父的眼光，我们去看见神是这样看我，我怎么能够去看待我的孩子，看待我的儿女，好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成全，像耶稣基督被天父所保爱的一样。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中国人常常讲，哎，这是我的儿子，没什么啦，是不是？只要一有人一称赞我们的孩子，中国人的反应就说什么？你会开始在别人的面前数算你孩子的缺点。你有没有发现中国人就是这样，当别人称赞你孩子的时候，你会在别人的面前开始数算我的孩子，哎呀，我的孩子没什么，讲一大堆。爸爸这么讲是为了让你不骄傲，你知道吗？天父是不是怎么带耶稣基督？这是我的，我所，好不好？下次再有人称赞你孩子的时候，你立刻要说什么？父亲们，跟我说一遍，来，这是我的，我所喜悦。所以让在座的每一位父亲，让你我的说话开始带着恩言，像天父一样，怎么去恩待我们的孩子。第三，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那是因为圣灵乐意的来带领着我。只要你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愿意的心，神就看你是美丽的。你不是背向着他，远远的离开他，他只要看到你对他有信任，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他看你就是秀美的。求神赐给我们可以走向他，寻求他的力量。哎呀，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经节，诗篇五十一篇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阿门。
阿门。其实有一次，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做了一件非常错误的事情，我犯了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大罪，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服侍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夜晚的时候，我跪在主的面前说，主啊，对不起，没有办法继续服侍你啦。那我想我就在神的国度当中暂时告退，我就开始找网上的工作啊，我就开始填履历。那个时候我不太想去祷告，我也不太想去聚会，在神的国度当中暂时告别，等我可以面对神的时候呢，我再回到教会，我再回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啊，这是撒旦最厉害的谎言。等我把我都用好了，我再来教会。我最近生活很乱，当我都调理好了，我再来到神的面前。我告诉你，这是撒旦最厉害的谎言，因为你再也会回不到教会了，你永远用不好，你知道吗？你常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么污秽，我这么脏，我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呢？更何况圣经说什么？人非圣洁，就不能怎样见神的面。所以像我这么不圣洁的人，我来教会干嘛？弟兄姊妹，请听一句话，圣洁不是通往神的道路，神才是通往圣洁的道路。请听，圣洁不是通往神的道路，是耶稣基督，你唯有靠着他才是通往圣洁的道路。如果你说我要达到圣洁，我要努力圣洁，靠着圣洁我才会遇到神，你永远做不到。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叫你，就让你知道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己。福音就是今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是他的圣洁，是他的恩典，是他的能力，才有办法把你带到圣洁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才叫福音呢。什么叫做律法？律法就是你得要做到这个，你才可以达到那个。你得要做到这些要求，你才可以达到神的喜爱。但恩典乃是说，主，我做不到，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是你的救赎，我才有办法达到你所要的圣洁。是耶稣基督作为我的遮盖，是我穿上了耶稣基督，我披上了公义袍，神看我是全然圣洁，而不是我做到了圣洁。圣洁不是通往神的道路，耶稣基督才是通往圣洁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我极软弱极痛苦，我觉得我充满罪恶的时刻，我心里就常常浮现这首诗歌，不要丢弃我离开你的面。我今天咳嗽，要不然我就唱这首歌了，你们会唱吗？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服侍我。 当人有愿意回转向神的心的时候，神就看你是秀美的。你要知道，在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民在旷野抱怨神，神差遣火蛇咬了他们，神就指示摩西在他的杠上钉做一个铜蛇，凡仰望铜蛇的就必得救。你要知道当时多远啊，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多少人啊？男丁60万，再加上女人，加上小孩，保守估计200万好了，200万人。如果他说凡走过来摸这铜蛇的必然得救，你要爬多远啊？你要走多远啊？但当时只要说凡怎样仰望这铜蛇的就必得救。人只要的心，你的心只要一愿意转向神，神就立刻得了，神就立刻医治你，神就立刻接纳你，看你为秀美的。你这个乐意的心，你只要愿意，而不是该说主我现在这么不好，我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改善，不，你只要愿意说主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神就看你为秀美的。如果你今天是要摸这铜蛇，你要爬，你要爬过多少，爬过多少尸体啊，才可以摸到这铜蛇？老实讲啊，我今天如果就在我们的 Sundale 的路口摆一个铜蛇，凡仰望的他就必得救，你在这里看铜蛇，你看得清楚吗？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人只要大概望那个方向，摩西好像在那里。你知道那个铜蛇也没多大，不就是就这样啊？你以为很大吗？就这样，哎，什么也都看不清楚。哎，当时的人近视没有戴眼镜，哎，老花也没戴眼镜，知道吗？好像是在那里。凡仰望铜蛇的，他们有说凡清楚看见从铜蛇的就必得救，有没有这句话？凡怎样仰望，就是只要你的头怎样往那边一摆得救。神给我们这种得救的方式多么的简单呢，凡愿意的就得救。你会发觉哈，婚姻辅导当中啊，大多都是妻子是多于丈夫的寻求来帮助。大部分的男人有时候不太喜欢妻子跟其他人说到自家婚姻的一些的困难，所以你会发觉婚姻辅导大部分都是太太很愿意，先生不太愿意来。因为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是对男人的经营管理能力的质疑。所以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太喜欢去问路，知不知道？即使迷路了也要说我大概知道往哪里走。男人喜欢 DIY 而不喜欢 DIO， Do it yourself， 不是 do it ourselves，不是我们一起做，是你自己做。所以男人喜欢在自己的山洞里面解决找答案。所以常常遇见太太拉着先生来啊，先生好了，勉为其难来了啦，好不容易来了，没几句话你就发觉啊，男人就开始怪女人，女人就开始怪魔鬼的攻击。伊甸园的事件再次重演，有没有看到？往往我们也是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找到我们的答案，我们独自活在黑的状态当中，我自己想要去理解找到一些的答案。我曾经在一个团队里面侍奉，我们的领袖常常说一句话，水桶效应。在我们的团队当中啊，我们能够承装多少恩典，不是看那个木桶当中最高的那个木板，而是看我们木桶当中怎样最矮的那个木板，因为最矮的木板决定了我们能够承装多少水。有没有听过这个水桶效应？哎，你们都没听过啊，只有我啊。木桶效应就是一个水桶，每个人都是木板，合在一起变一个水桶。一个水桶能够装多多，不是看那个最高的水桶，是看那个什么最矮的水桶。所以最矮的水桶决定了这个水桶能够承装多少水。所以在开会的时候，领袖就讲了这句话，当时我就心想，啊，那个最矮的木桶是不是我啊？哎呀，这种指桑骂槐的功力很高啊！啊，后来我就想，主啊，我一定要加强努力啊，埋头苦干。就后来隔不到两天，有个同工就来蒙恩传道，我觉得好像在讲我。隔了一天， 另外一个同工来，我觉得好像在讲我啊。就后来三个同工都分别不同时间过来说，好像都在讲我啊，是不是提醒我们，我们要提辞呈啊？结果我就斗胆跑去问我们的领袖，我说老大不要讲这种话，大家听了会丧气。老大就说，我是在讲我。人就是这样啊，我们不愿意好像把我们心里的一些的难处说出来。你只要是愿意去说出来，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不要闷着头去苦干，神就把我们带上一种乐意的心，把你的需要，把你的难处就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生命当中达不到的软弱，我们生命当中达不到的一些的难处，我们生命当中达不到的一些的缺点，不是闷着头说，主啊，我做不到，算了，而是你说，对，主，我做不到，因此我需要你，我乐意求你来帮助我。是这个乐意的帮助，就让你能够有能力跨出这样的一个丰盛。我们需要去接受我是黑的，但你需要更去记住我是秀美的。常常去注视十字架的救恩，神爱的眼光，圣灵的乐意的帮助。圣灵当中纵然有时候还会有软弱存在我们身上，但你一定要知道，神的爱仍然渴望赐给我们，我们要因他的爱和欢喜喜乐，自由自在活在他的光中。所以我们常会在教会的当中，我会寻求圣灵的充满。你说，主啊，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但你知道吗，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更需要圣灵的充满。所以不要只是，不是只有在教会寻求圣灵的充满，你进入到职场与你的上司同侪下属对话的时候，圣灵充满我，我乐意寻求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你的帮助。在婚姻亲子的关系的时候，当你与你的配偶，当你的亲子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一个更美好的家庭关系的时候，你要说，圣灵啊，充满我，我乐意你来帮助我。好，在这个帮助的里面，我所有一切的软弱，神的丰盛就取代。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是我却看我自己在神的脸当中，我所行的一切都是可以带出能力，带出影响力的。